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爸爸常常是从背后，我没有注意的时候就会抽我的笔，就是那种检验，好，不断的抽检的概念。
是，
如果我被抽走了笔，我就会被爸爸就会拿笔敲我的关节，当然不会很痛，可是因为爸爸从小很疼我，所以他任何的管教，只要接触到一点点这种身体的这种，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其实在我的 inner being 当中，我并不是一个那么喜欢被受限的孩子，可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可以让爱我又这么辛苦的爸爸妈妈高兴，我就做。但是等我慢慢慢慢长大，有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用力飞出去，然后建造我自己的家。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世界展望会这个组织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基督教组织，在全球六大洲近100个国家服务全世界的弱势儿童以及脱贫的家庭。台湾的世界展望会今年刚庆祝60岁生日，很高兴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会长，她也是60年来第一位女会长李少玲女士，要跟我们分享她的人生故事。加入世展会之前，李少玲过去在行销广告以及媒体界累积了丰富的资历和战果。几年前，她应邀加入世界展望会，将自己练就一身的绝技，带领这个非盈利机构，用一颗母亲的心来服侍全球23万孩童。李少玲的生命里历经许多破碎与不堪，她从小在高度重视纪律的军官家庭中长大，虽然衣食无余，在校成绩也表现优异，但是父母的特殊教育方式以及个性中隐藏的小叛逆个性，形塑她成长过程中错误的价值观，而造成人生中后来许多的挫败与挑战。今天李少玲会长很勇敢的、很真诚的敞开他过去的生命经历，要与我们分享他的人生故事，相信会为您带来许多启发和鼓励。我看你的资历真的是很显赫，在进入世界展望会之前，你是奥美广告业务总监、权力媒体代理商、媒体购买总监、商业周刊整合传播部副总经理，这些资历都好显赫。可是你在3月25号，你在台南灵粮堂分享的是你过去婚姻里面的千疮百孔，还有成长过程当中一路走来的一些创伤哦。哎，如果我要你回过头去，就是给我一个画面，形容你自己走过最艰难时光的自己，会呈现什么样的画面？
就是一个那张画面应该是定格，然后。那个画面是破碎的，就是它没有碎掉，但你已经看到那个整个那个裂痕，然后我应该是垂头丧气。那原因是因为我的家要毁了，就是我自己的家，而不是我原生的家，而是我自己的家。因为那个是我也许前半生大家听到那么辛苦的，也不要讲辛苦，应该是说我是带着比较多的期望，但是我的父母一样给了我等同期那么高期望一样的爱跟支持，只是在那个年纪你会觉得有点沉重。但是我带着这些期望长大，我其实是想去营造一个自己的家的王国，可是在那一刹那就是碎了。它定格的意思是我不希望它真的叫碎掉，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补那个痕迹，因为整张画面都是裂痕，你不知道要从哪里去补起。对，所以我 如果回想最困难的 moment， 不是工作，就像也谢谢姐妹觉得啊很显赫，那也许在这一块就显现我另外生命比较自己没有发觉的暗黑的那面。因为我见证中讲过，我一直好像不在乎，我并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可是从小家庭教育跟父母的期望，我不知道我隐隐然我对成就我是追求的，可是我的追求的结果就像我讲，我也要慢慢认清我的有限。所以即使你看到啊很显赫，可是我永远觉得我在我向往的朋友的那一个生态当中，那个朋友圈当中，我不算什么，真的我不算什么。我旁边的不管像 Rose 像王星像这些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所以我以前澳美的那一批的真的有做到现在林友勤他是做到整个 worldwide 的 CEO， 然后大中华的什么什么，所以我不会看到那些是少数，我就会期待自己也可以变成 one of them， 但是又受限于自己，我没有逃避，所以我会不自觉的其实一直在工作上的求好。第一个是责任感，第二个就是也许隐隐然成就导向这件事情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去剔除。对，那即使到现在我坐了这个位置，我慢慢才知道说哇，展望会尤其这几年我做了很多的改革，那我至少行走在现在的业界江湖上，大家是带着很尊崇的眼光，可是我还是不觉得那件事情是我的顶，我就觉得我就会想在这个体制内要做得更好。
是，
那这个更好的后面的动力倒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什么，而是我知道那是我的一个生命的检验表，就是温度计，我就知道我在工作上的交托也许我顺服了，但是我的交托跟我对最后的期望还是有自己的成分在里面，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就是我最在意的然后跟我以为不在意的，其实它是我在生命中的双轨。那以前是互相扭挤，因为工作一定会侵蚀到我的家庭，我的很多的关系经营，可是我觉得现在很棒的就是它是一个并行的轨道，让我不断的可以两条线的去检验跟去成为提醒。对，
是
成为提醒，大概是。
对， 对，嗯，你从你刚刚讲到的成就导向到目前比较是属于价值导向的这条路，其实你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不对？那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小时候你是成长在一个注重高度纪律的一个家庭，然后这样的成长经验可能帮助你在事业上在工作上发光，可是对于你后来的家庭啊，你的人生你的自我可能又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受限跟挑战，你要不要简单提一下？
好，爸妈都是外省人，我想因为大陆的变动然后被迫迁到台湾，爸爸是因为军队，他是情报局的系统，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流亡学生，那个时候叫流亡学生，辗转到了韩国然后来到台湾，所以对他们而言那种 homeless 就是没有根的这种漂泊感跟那种紧迫感，对，所以让他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其实是放在最优先的角色，然后也不遗余力的以他们所知的范围培养我们。那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我上小学，我正式开始就被要求拿筷子吃饭，当我爸爸在教我拿筷子，我拿筷子也可以被大家赞美那个姿势的正确，可是当大家一赞美的时候，有个画面就出现，当我爸爸在教我拿筷子那天，我记得应该是小学开学的那几天，我们全家是围着我，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现在不是就拿一个那种学习筷给小孩每天
练习，
所以我们对很多 对外的表现这件事情
是
我父母、在他们教育的目标上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其实是希望、
okay.
不要觉得没有，让人家觉得我们没有家教、
哦、对，
所以这个画面常常出现，包括我六岁开始爸爸叫我写练习写书法，所以他会有一些基本的口诀跟姿势，所以握笔你要轻松的握，可是你要握得紧，这个很有趣、嗯、因为他毛笔有他的这个写的这个的用力。我爸爸常常是从背后我没有注意的时候就会抽我的笔，就是那种检验、啊、好，不断的抽检的概念。
是
如果、我被抽走了笔，我就会被爸爸就会拿笔敲我的关节，当然不会很痛，可是因为爸爸从小很疼我，所以他任何的管教只要接触到一点点这种身体的这种，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耻辱。我讲的耻辱就是觉得很丢脸，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好像就一直一直在不要丢脸这个一个自无当中，好，一个自无当中。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先生常常提醒我说，我有一个不自觉的口头禅，就是啊，好丢脸。对，我们小时候爸爸家里，我们家里常请客、
嗯、
我们家菜不能吃完，就是不能见底、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家以前有一个阿姨，就是以前的我们叫欧巴桑，会做饭、嗯、我隐约就记得有时候来的人多吃完了，我妈妈就会很紧张，我在想吃完不是蛮好的吗，洗碗很快，妈妈说、嗯、这样可能表示别人没有吃饱，所以我从小、哦、除了面子以外，我其实是从小就被训练我要为别人想想很多，所以很多人的满意快乐我其实都可能有责任，只要我能力可及。
是
慢慢慢慢长大以后，这些我以为没有影响我，因为我们家以前常招待客人，我们家以前是眷村、嗯、可是是还不错的，所以有两层楼，我记得常常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是被关在二楼，因为一楼就有客人，所以我永远只能在楼上看着大家在楼下的开心、哦、因为小朋友下去 会乱嘛、哦、
是，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我对人多客人这件事情是我潜意识中不是很欢迎的，这是造成我有一部分的群性不好，因为我对自己希望跟家人在一起时间的渴望，然后再加上父母有很多的期待跟规范，像我到高中、我就一直常常讲我没有买过笔、也没有什么零用钱，因为我能想到的都不缺，我好像在那一段时间我去回想，我只要活着好好念书就好，对，只要活着好好念书然后什么都不用担心，其实最后一个稻草让我大学毕业，我很快就结婚，大学毕业不到两年就结婚，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做事，我爸爸规定每天九点半前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到家。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做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社交生活或是加班或是等等等，怎么可能，因为我爸爸觉得这是家教、哦、是一个已经有男朋友的人在这个上面一定要持守这样的纪律，所以一些激发了我，其实在我的 inner being 当中，我并不是一个那么喜欢被受限的孩子，可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可以让爱我又这么辛苦的爸爸妈妈高兴我就做，但是等我慢慢慢慢长大有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用力飞出去然后建造我自己的家。所以当我带着满心的雀跃然后建立我自己家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有一套方法，就是我从我原生家庭学到的方式来经营我的自己的夫妻关系跟我的家。我的夫妻关系如果原溯在原生家庭的话，其实妈妈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性，我不能说爸爸不能干，因为爸爸在情报系统那时候也做得还蛮大的这样子。然后但是妈妈是一个，你可以发觉她是一个，我常常在回想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就是一个男性的灵魂， 放在一个女性的身体，尤其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中，她又16岁就被迫离家，她跟她的最小的姐姐被迫离开家，她16岁她还没有过完童年就长大，所以她对她的人生的那种韧性跟强悍程度，她没有选择，她一定要变成这样。所以妈妈跟爸爸在很多相处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妈妈不一定可以全部的买单顺服，或是能够接受爸爸的一些情绪，可是妈妈可以压抑自己，委屈自己，甚至于有时候她会伤害自己去抒发她自己的情绪跟愤怒。这一些我以为当我走过了岁月，进到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她应该就留在那个当下，不会再跟着我，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就开始在我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去复制我原生家庭一切的关系的互动，包括夫妻间的互动，包括我跟孩子的互动。妈妈很难过的时候，她会，妈妈是山东人，她有一手好手艺，从小也被训练，所以她会很难过的时候，我就记得她就会去发面，她就会去擀饺子皮啊，或馄饨皮，我们家连这个都自己做，所以他常常在擀着那个饺子皮的时候就会掉眼泪这样，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安慰他，然后就会跟我说，哎呀，他哎，就不如死了好了，就是常常会对我说这样生气的话。不知道这一些在我心里就是更加深了我的内在誓言，就是我一定要让我的爸爸妈妈开心，他们只要希望我做什么，我可以没有自己的去做到，我可以不问自己喜不喜欢，就是只要他们要我做，然后他们会开心我就做。当父母没有人教他们做父母，以至于用不对的方式在养育我们的时候，可能他们在养育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
是
他会延续另外一种生命的问题。
对，所以后来你大学毕业之后两年之内，你就很快的就结婚了，然后就成立自己的家庭。好，那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蛮甜美的，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你已经进澳美了吗？
那个时候差不多的时间，对，差不多时间我就进。第一年其实我在一个日商，那日商的广告公司电通，那时候在台湾叫台广。哇，那个日系的系统，隐隐约约触动我对父权的，我不知道，我后来回想，就隐隐触动我对父权的叛逆，因为日系公司是一个非常体制，然后男性为主，他们女性做主管几乎没有，然后都是以男性为主。那虽然我也笑笑咧咧，每天都反正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可是那时候心里已经对我就知道我对权柄，尤其是父权这件事，从成长的伤害，然后慢慢的就是体现在我的一些价值观就出现。所以刚好第二年澳美第一，那时候是外商进到台湾的第一年元年，然后澳美应该是第一个广告公司，我就义无反顾的就跳去了。
然后你也做得很成功，你27岁马上就很快的就当上了澳美业务总监，然后 你在职场上其实都 一路爬的，其实还蛮算是顺遂嘛，对不对？一下子就爬到很高的位置，那个时候你怎么看待成功这件事情？
其实我仍然带着我希望把我的方方面面每个面向都做好。那我进澳美的时候大家看可能应该是26吧，26我还没满27，我是总监，但我们同时也有很多一起多做总监，都是总监，因为我们有不同的 group 嘛，那甚至于有一个总监的年纪比我还小2岁，所以如果要讲杰出真的不敢当，但是我那个时候是跟自己说，我结婚以后我进入我的家庭，我说我进我的人生我要自己规划，我不要再由父母来告诉我几岁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很简单一个很可笑的理由，就是我结婚了，然后我要靠自己，我要经营我的家庭，我的孩子要穿丽婴房，因为那时候丽婴房是台湾最好的童装真的真的
okay, okay.
我就是用一个 我很以前就会告诉自己，我们就从一个小的目标开始，所以要买丽婴房的衣服就一定要有一定的社经地位，所以我就打拼，我就觉得我要一路往上走。我们是要穿套装、不能穿裤子，是裙子的套装、不能留长头发，因为那个不代表，代表的是不专业、等等等这些。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反正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的那个叛逆就出来，所以我永远就是穿那个长裙、然后对，就是我有我的一套，就是在你的范内我就走我自己的边缘。
对，
那个让我越来越放任自己。我讲的放任不是无度哦，不是没有自己、就是我越想越来越想追求一个离群的世界，就是要被那个，因为你一个群体就是有制度嘛，
对对对，
越来越不想要被这样的制度会规范会去约束，然后最麻烦的是就是越来越放任自己的一些，你也可以说是情绪，你也可以说是有一些的想法思维，甚至于最后会在行动、所以也许这样子的一个转化，不是不能叫转化，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就让我在家庭中非常恣意的做自己，就是我可以跟先生不断的、可能有为了一些的事情的争吵，我可以小事放到很大，然后觉得在就理讲道理，其实很多时候也许就是在让自己的有一些不自觉的压力在做排解。
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先生其实他也是 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当上了、外商公司的总经理，对不对？36岁做台湾股票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所以你们你 在家里面你们两个人 都蛮伶牙俐嘴的，是经常会吵架吗那个时候？
对，其实我们两个很麻烦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很像，然后我们的个性很像，就是我们也都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对，
我们算是比较个性比较急的人，而且我们比较主观、那我们的主观的形成来自于比较不同，我刚刚解释了我的部分，我觉得那是一个我可能因为在一方面太急迫于讨，太急切于讨满足大家，然后我在不自觉的、其实在挤压自己，而想要展现，又同时想要展现自己。我先生是家中的老幺，上面四个姐姐，婆婆也是一直生了以后，他名字叫叶果，是真的叫生到第五个，果然是个儿子。好，当然树叶叶子一定要最后结果子树才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是公公取名字都有那个都
有
道理的，但是。对他而言，他的成长就是他是全家带着全家人的期待长大，然后大家都让着他、护着他，所以
他捧在手心的啊。
对，所以他的自我是不需讨他，他是觉得别人讨好他是应该的，就是
他不需要讨人家喜欢，
他为中心，对，他一直都是大家世界的中心。所以你看，两个好像在外在表现是一样的，是比较 ego centralized 的，可是。但是它的形成原因不一样，所以那个力道就是我其实是要吸，就是我需要被肯定，可是他需要的是你要向我下拜、要那个，你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冲突的，因为我是在往里收，他是一个在从你拿，所以这个一个在关系中这是
一直拉扯。
对，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两个都很像，只是形成的原因不像，在这样的价值观到行为的展现上，真的就是不断的碰撞。那我的个性也是，也许小时候没什么机会讲，好，因为爸爸妈妈说了什么就是就算什么。那我又进了行销广告的产业，也开始练就自己有一些思维的训练、口才的训练。我就很多时候就很希望把事情讲清楚。
清楚，
大概童年太多事情来不及讲，那。夫妻间很多事情是不是讲清楚的，所以我常常想要去分辨一些事情，那我都觉得那个就是沟通，吵架也是沟通的一种啊。团队的形成，我学习到的团队形成本来就是有一段叫风暴期，最后才会有一个到一个成熟期啊。
对，
我不知道夫妻关系 虽然是两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团队，他并不是一个你进我退，真的不是这样，而是两个人携手要讨论他们的步伐要怎么一起一致前进，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进就退。所以道歉，我现在可以知道道歉真的不是输，这是我到这几年我刚信主的时候都还没有，就是觉得心中那一块隐隐然要被看见肯定扶持那块被我们被满足，可是这么多年神不断的有医治跟有一些新的看见放在我的生命中，以后我现在觉得道歉这件事好像没有什么，是因为如果我的道歉可以让你开心，我这样的开心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开心，让你可以得到安慰，然后你可以觉得感受到那份爱从我不一定想要跟你道歉，可是因为耶稣希望爱我，希望我现在能道歉，他就给我力量可以说出口，这样也可以让你觉得有被爱，我就可以做。
曾经有一年你家里发生很多事情，父亲罹癌，然后母亲甲状腺亢进，然后你四个兄弟姐妹里面三个有忧郁症那弟弟跟妈妈的这个冲突又不断的升高，那时候家庭工作父母三方压力交织下，甚至有时候你会说你会怨孩子，你可以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在信主前，其实我在40岁对信主，那在那个之前我刚刚讲了，我在职场就是一直这样子的高高低低，那因为从小也许家庭给我的训练就是我要让我的主管们父母们师长们一切在我上面管理我的人满意让他们开心不要担心，
对，
所以我一直在工作上我觉得我至少是一个让老板放心的人，那也得到还蛮好的肯定，先生更是先生更是32岁，我觉得他没有绝后，没有空前也没有绝后，但是他在他那个年纪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 outstanding 的一个表现的
年轻人，对，
所以我们在职场的一个也许世人看成功的一个状态下，他让我们在家里面很多的我们在关系上有很多的问题更被激化，
是
两个人都不够成熟，然后我们两个人心中也都各自的小孩没有长大他对爱情那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怀着这种年轻时都还没有放手的梦，所以他也许走了一个不对的方式去追逐他那一个梦，他仍在寻找爱情，那我只要一个稳定
的家，
一个和睦的家，对
对对。
后来我们家其实四个兄弟姐妹不是三个，是我们四个都有忧郁症都有忧郁症，那妈妈那个时候甲状腺亢进，不是结节而已，是亢进，所以长期也在服药。我爸爸后来在中风两次中风，然后最后就检查得了健康检查，就是检查出肺腺癌4期，一年就过世。然后那个时候我先生也又出来创业，本来做专业经理人都一直做得很成功就创业，
对，
短短3年，你看20年前他就可以负债几千万
哇，
对，那我不能说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好，而是工作我刚刚讲了从来不是我的 priority， 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家这样子的复杂现在有很多的状况，
对，
我自己的婚姻好像也不太对，那个时候只有不太对，
对。
然后在1998年的圣诞节，我就收到了 Christmas Eve 的时候，圣诞夜我就收到了他外遇的女生打给我的一包，他的我先写给他的情书，带他出国玩的照片，所以我一直以来的疑虑就做，所以我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每一个面向都是开始出现了破裂，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收，我不知道怎么收拾，而且已经超过我的能力，他们是同时迸发，我弟弟那时候最严重，还有到有时候我半夜就接到他电话，然后告诉我他喝醉了，他常常就买醉，然后他现在在某一个路的马路中央，我就想说你为什么在那个中央，对，要不然就是我上着班可能医院就打电话 我弟就把忧郁症的药就是全部和着酒吃下去，因为他知道那样最快可以死亡。所以我有一次最严重进医院，我弟弟瞳孔放大，我是跪在荣总的门口，我不是求上帝，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认识神，我是大哭。我觉得我那时候
不会这个样子，这个世界
就是
变这样，
为什么不在我身上停了就好？我没有力气再面对这些状况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突然排山倒海，全部的问题在同一个时间迸发。所以你刚刚问我那个图像最惨的就是，对，就是整个 freeze。
对
，freeze 是因为我不想再往下走，可是是破碎，它是破裂，但它没有碎掉，我还是舍不得放弃。可是我没有能力再面对这些。那个时候，因为后来状况真的很不好，我就没有上班。那没有上班以后，在家休息，孩子上学以后，家里就剩我自己，那更可怕。你就不觉得自己上班至少有个重心，这个时候就觉得你毫无价值，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成就导向。当我没有了重心，我没有了舞台，我就没有价值，我对谁可能都没有意义。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然后再加上可能一个月不能睡，一个月是爬不起来，然后恐慌症。我那时候的恐慌症其实很严重，我时不时那个血压就是可以飙过200，很正常，心跳就是140-150，很难过。我在台大的，在那一阵子的病例大概可以有3公分厚，我常常进出急诊室，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为什么会怨孩子，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是我对这个世界留恋或是对这个世界责任的最后一个部分。我没有问他们，我就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可是如果没有了我，他们怎么走下去？但是妈妈真的走不动了。所以我那时候在想，为什么我说见证中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
对，
我只记得我的小女儿有几次她要上学的时候，她就我还记得我就躺在沙发上，因为忧郁症真的爬不起来，她就在沙发前就蹲着背着书包跟我说，妈妈你要记得吃药哦，然后你要记得吃饭哦，因为忧郁症有时候几天不吃饭也很正常。
是，
那时候我只觉得我跟她的关系很疏离，然后你看他怎么知道我这时候就是一心等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就一心想死，就是觉得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也不想吃饭，我也不想吃药。有一次他还跟我说，他就上学，他就回头背着书包看我说，妈妈你要等我回来哦。所以我就说神仙爱我，因为他有一个孩子的口，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这不就是神对我们的提醒？对，
是
你要吃药，你要吃饭。后来跟我说，你要等我回来哦，因为他可能也很怕，爸爸就在他回来的时候就不见了。
李少林说，尽管他一心不愿重蹈原生家庭的婚姻悲剧，却因为没有新的剧本可循，年轻时一遇到感情挫折，就不自觉地模仿母亲以自杀相逼的举动，甚至一步步重演那些让孩子们心碎的场景。他明知自己不想成为过去的复制者，却发现行动常常身不由己。在下一集故事切入点中，李少林将分享，当他的婚姻走到破裂边缘时，上帝如何奇迹般的介入，不仅挽回了他和先生的关系，也彻底翻转了他的整个人生。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转发分享，留言给我们鼓励。我是诗玲雨，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